Lesson 23, page 508.
昨天下午5点钟，文学座谈会开会。
您参加了吗？
我去了。
昨天讨论的是什么题目？
题目是各学校的中文课程是否应该废止文言文。
讨论的情形怎么样？
有反对的，有赞成的，大家争论得很激烈。
反对的占优势，还是赞成的占优势呢？
会开了半天，始终也没得到一个结论。
虚字。文言里所用的虚字，在白话里不一定都有用。仔细。新思想所以能够压倒了陈旧的思想，是什么原因？你仔细研究过了吗？严格。他说话有点山东口音。严格的说起来，他不能教国语。初步。从前外国人到中国传教，他们初步的工作是办学校。实质，实质上，要注重实质，不要注重形式。用文言写的王冕传和用白话写的王冕传，在实质上都是写王冕的事情。
说到文言和白话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文言里的之也乎等等的字有一个名称叫什么？
叫虚字。
对了，虚字在文言里很不容易用，有人常把虚字用错了，所以要仔细研究，要严格的分清楚了。
研究虚字的初步应该是什么？
初步要明白虚字的意思，而且要知道在实质上都等于白话的什么字。
之等于地，乎等于妈，也等于鸭。
对了。
双音节。有人说，古时候没有双音节的词，这种说法是不是可靠呢？蝴蝶。在《庄子》上说，庄子做了一个梦，他画了一个蝴蝶。情况。我没去过南洋群岛，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的情况。辨别。那天晚上天很黑，我没法子辨别来的人是谁。有人说，古文里没有双音节的词儿，您认为怎么样？
我认为那个说法不对。像庄子上蝴蝶那个词儿就是双音节嘛。
对了，蝴蝶是双音节。
你可以说说庄子变蝴蝶的故事吗？
庄子从前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见他自己变成一个蝴蝶了，他很高兴地飞着。在当时那个情况里，他辨别不出来他是庄子呢还是蝴蝶呢。犯法，犯的毛病。他又犯了不爱上学的毛病了。人人都说他是君子，他不会犯法的。他是一个信教的，他不应该做犯法的事。罪，犯罪。神父对信徒说，人人有原始的罪。尊重道德的人一定不会犯罪的。志气，他是一个又有志气又很能干的青年。血气，辛亥革命之前有72个有血气的青年起义，可是没成功，都死了。拥护，他是这个团体的领袖，很多人都拥护他，可是也有人攻击他。马教授，请问犯罪跟犯法是一样的意思吗？
差不多一样。比如那个人犯了什么法了，也可以说那个人犯了什么罪了。
请您再说说志气跟血气这两个词儿的意思。
我举个例子，凡是有志气的都应该拥护这种爱国运动。他当兵去了，他真是有血气的青年。
活泼，那个小女孩又好看又活泼。眼睛，我的眼睛太大，她的眼睛不大也不小。 表情。表情达意，达意表情。有的人能用眼睛表情来代表说话。语言、文字都是表情达意的工具。混杂，那个地方盛行玩纸牌，而且是男女混杂在一块玩。你是喜欢清静的人，你不要去。概念，概念是心理学和伦理学上常用的名词，它的意思就是有了很多感觉以后的那个观念。活泼是用来形容人的，比方那个小孩子很活泼，也可以形容别的吗？
也可以形容语言文字，比如那篇文章写得非常活泼生动。
要是形容一个人的眼睛，能不能用活泼呢？
那得用灵活来形容。我举个例子，那个演员很会表演，表情好极了，尤其是他的两只眼睛相当灵活。
混杂就是不纯粹了，是不是？
是。
概念就是观念吗？
不是，概念是心理学上的名词，意思就是有了很多感觉以后的那个观念，叫做概念。
超，超过。今年展览会展览的东西比去年多起来了，今年参观的人可能超过了去年的人数。他说的话超出了我们所讨论的范围。矛盾。昨天他说他最喜欢率领学生去参观展览会，今天他又说他最不喜欢带学生出去，他前后的说法太矛盾了。报，在打仗的时候，最苦的事情是抱着小孩子逃难。凡是学一种东西，必得报一定要把它学好的目的。他时常抱着一种失败的想法，所以他什么事也做不成功。
你现在知道的词儿已经超过3000了吧？
我想超过了，可是确实的数目我也不知道。
我想写一本普通常用词或者常用字的书，可是心里很矛盾，不知道写什么好。
这两种都很有用，最好您都写。
我是抱着让学生们能在课外多知道一点的目的，所以我要写这种书。
拒绝。有一位牧师叫我信基督教，让我给拒绝了。取得。他有一种图强的作风，所以他能取得人民的拥护。恶，善恶，罪恶。那个人太恶了，看见小孩不是打就是骂。他的目的是救人，不论别人善恶他都救。人人都说军阀的罪恶太大了，冲突。那两国的军队在边境上冲突起来了。他这几天又犯了老毛病了，一跟人说话就跟人家冲突。季，四季，春季，夏季，秋季，冬季，一年有四季，我最不喜欢冬季，因为冬天太冷了。这里的天气，春季跟秋季最好，夏季跟冬季天气最坏。
现在还有四个生词，我想你都会用，请你用拒绝说一句话。
他们让我参加那个学生运动，我拒绝了。
对了，取得怎么用？
甲乙两国打仗，因为地势的关系，甲国取得优势。
罪恶这个词儿怎么用？
那本小说完全是描写民国初年官僚和军阀的罪恶。
请你用冲突说一句话。
张先生跟李先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冲突起来了。
对了，季是什么意思？
季就是四季的意思，比如天气真好，虽然冬季了，好像是春季的样子。
说冬季，我想起来了，从下星期一起，我们上课要按冬季时间了。
是。
现在词儿都讨论完了，时间也到了。今天是我和外国同学讲话，题目是文言和白话。
好极了，我们很早就希望您给我们讲一次。您的学问那么好，而且教学的经验那么丰富，所讲的一定给我们增加学识不少。
Lesson 23, Grammar Drills, page 514.
冬季犯罪者多于夏季。冬天犯罪的比夏天的多。这个儿童的眼睛大于那个儿童。这个孩子的眼睛比那个孩子的大。那个蝴蝶小于这个蝴蝶。那个蝴蝶比这个蝴蝶小。他的记忆力好于我，他的记忆力比我好。中学生研究韩非子的极少，中学生研究韩非子的少极了。拥护王先生者极多，拥护王先生的人多极了。中国元朝时期，国势极盛。中国元朝的时期，国势盛极了。清朝末年，中国之政治极腐败。清朝末年，中国的政治腐败极了。那个运动以民主主义为号召。那个运动是拿民主主义做号召。那个团体以吸收青年为目的。那个团体拿吸收青年做目的。那个学术研究会以儒家之学说为主体。那个学术研究会拿儒家的学说做主体。学校这次的旅行是以南洋群岛为目标。学校这次的旅行是拿南洋群岛做目标。那些军阀都为中央政府所打倒。那些军阀都让中央政府给打倒了。文言之王冕传为明朝宋濂所写。文言的王冕传是明朝宋濂写的。那两国的文化交流为某某人所促成。那两国的文化交流 是某某人促成的。秦朝为汉朝所灭，秦朝叫汉朝给灭了。越者说也，越就是说话。何处者哪里也，何处就是哪里。宣扬者宣传也，宣扬就是宣传。急者狠也，急就是狠。
Lesson 23 Lecture Page 515
诸位同学，我们的专题讲话已经讲了19次，今天是第20次，也是最后的一次。在没讲本题之前，我们先把过去所讲的做一个检讨，看看从这些讲话里得到了什么效果，诸位有什么心得。如果有一些效果，有一些心得，大致不会超出下面所说的两点。第一，属于实质方面的，就是我们从这些讲话的内容里所得到的好处。我们从内容方面，最低限度已经知道了中国的民族、教育、历史、地理、宗教、艺术、经济，以及中国人的发明和风俗习惯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对于中国的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。第二，属于语文方面的，我们从这些讲话词里学习了不少的词，知道了一些语法，多练习了不少的绘画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对于中国语文有了相当的进步，这都是值得我们高兴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在这些讲演词里看出来都是用的白话，只有一小部分引用了文言，因此就引起一个新问题，那就是文言和白话的问题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个题目。中国在几十年前对于文言和白话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个很激烈的争论，那就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一段期间。当时提倡白话的有胡适、陈独秀等，他们说白话是活文字，文言是死的。拥护文言的更是多得不得了，他们说文言是国粹，应当保存。后来白话取得了优势，不但小学的教科书都改用白话，就连中学教科书大部分也用白话，而且在实际应用上，写信、写论文、写小说等等，也多数用白话了。所以 文言和白话的问题到现在已经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，也就是已经成为一个不再争论的事实，这是我们首先应当知道的。其次，我们要知道的是文言和白话有什么分别。有些人说文言和白话是中文的两种体裁，这两种体裁往往互相混杂，文言里也常用白话，白话里也常有文言，很难严格划分。这种说法固然是事实，但是既然是两种体裁，就一定有不同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把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下面说说。第一，用字和用词上，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所说的口在白话就叫做嘴，文言所说的月，白话就是说，文言第一，用字和用词上，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所说的口在白话就叫做嘴，文言所说的月，白话就是说，文言所说的目，白话就叫做眼睛，文言所说的辨善恶，白话就是辨别好和坏。文言的有志者，在白话里就是有志气的人。文言的在何处居住，在白话就是在什么地方住。还有文言里的虚字是用知乎，在白话里就用的骂等等。比方说在专题讲话第一课里有孔子说的一句话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这句话是文言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如果从文法上来看，不亦乐乎的乎字是一个疑问词，等于白话里的你好吗的妈字。我们一看到是用的乎字，就知道这个句子是文言的。第二，文法上我们也举例子来说，在第20课里有仁者仁也，我们也早就知道这是一句文言，这种 A 者 B 也的句子的意思用白话来讲是 A 就是 B， 要是再从文法上来看，它只是在文言上用，那么一看见这种文法就知道这句话一定是文言了。又比方说冬季犯罪者多于夏季，这句话如果用白话来说就是冬天犯罪的人比夏天的多。我们在这二句话里可以看出来，第一句文言里的文法是 A 多于 B， 在第二句白话里的文法是 A 比 B 多，这也是文言和白话在文法上的不同。 此外有人说在语音上也有不同，这种说法是说文言是古人的语言，白话是现代人所说的话。古代的音节多，现代的音节少，古代都是单音节的词，现代有很多多音节的词。依我看来，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。古代音节最多也不会超过4000个，虽然比现在的音节多两倍多，可是仍然不够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自从有了文字，当时的社会情况已经很复杂了，所有日常生活上的概念最少有几万个，用4000个单音节远不够代表几万个概念。还有不能说在古书上所有用的词都是单音节的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在专题讲话第17课第20课里都提到了庄子。庄子有一个故事，蝴蝶梦。不知道是庄子画了蝴蝶，还是蝴蝶画了庄子。在这个故事，所用的蝴蝶就是双音节的词。为什么古代的庄子也用蝴蝶这个双音节的词呢？可见，所谓古代都是单音节的词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了。这样的多音节在古书上有不少呢。总括来说，文言和白话都是达意表情的一种工具，这种工具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变化的结果是哪一种工具最便利当时的应用，哪种形式就最受当时人的欢迎。在中国近代有名的文学作品里有两个王冕传，一个是明朝的学者宋濂用文言写的，一个是儒林外史第一部用白话写的。如果把这两个作品比较比较，就可能有两个结论。第一个结论是多数人一定认为《儒林外史》里的王冕传写得好，他把王冕描写的是一个有血气、有情感、能说会笑、生动活泼的人。第二个结论是宋濂写的王冕传有很多人看不懂，这就可以证明文言是少数人的文学，白话是大众的文学。最后，我们所要知道的是，外国人研究中文，对于文言和白话，要抱着一种什么态度呢？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答的。我们即使不仔细的想，也很快的说出。我们要先从白话着手，也要学习一些常用的文言。一来是因为白话里常引用文言，一来是中国现在还没废止文言。
Lesson 23, Recapitulation, page 518.
这盘录音带是中文第一组第19次的录音，是白文山复述的专题讲话历史 这次的专题讲话是文教授给我们讲的中国历史。文教授说，讲中国历史，拿时间来说，中国是有3000多年历史的一个国家了，在几千年里改朝换代不知有多少次了，在空间上发生的事情也太多了。文教授又说，中国历史上有治世跟乱世，治世就是国家安定的时期，乱世是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候，混乱的时期。他接着又说，商朝以前，就历史上说，还有夏朝，可是没有什么证明，所以我们就从商朝讲起。商朝以后有周朝，周朝以后有秦、汉、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一直到现在。这些朝代在辛亥革命以前都是君主专制的，中国历代以来都是汉人统治中国，只有元朝是蒙古人，清朝是满洲人。文教授讲，中国古来乱世有四个时期，第一个时期是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本来有很多小国，后来成了7个大国，结果这7国里的秦国把其他6国给统一了。第二个时期，汉朝末年又分成3个国家。第三是晋朝末年，又有5胡16国跟南北朝。第四是唐以后，又有5代10国。以上的这四个时期都是最乱的时期。文教授讲到这里，就在黑板上挂了一个中国朝代图表，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写得很清楚。他画完了以后，接着讲，他先讲商朝的甲骨文。关于甲骨文，有人给我们说过一点，是说考古家在河南省安阳那个地方，从地底下掘出来的龟甲、牛骨头，因为商朝把文字写或者刻在甲骨上面，流传到现在，所以叫甲骨文。甲骨文对研究商朝的文化有很大的价值。文教授说的大致和以上的差不多。文教授又讲到周朝的封建制度。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从周朝开始的。封建就是皇帝封他同姓的是诸侯，把土地分给诸侯。周亡了以后，到秦朝的时候就取消了这种封建制度。 文教授又讲到秦始皇造万里长城跟焚书坑儒两件大事。秦始皇造万里长城是怕匈奴侵入中国，焚书就是把所有诸子百家的书都烧了，坑儒是把念书的人给活埋了。文教授又说到，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就是汉高祖，他是一个平民做了皇帝。到汉武帝的时候，对内因为尊重儒家的学说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，儒家的思想就成了中国正统的思想了。对外征服了匈奴，派张骞到西域，也是汉朝的大事。又讲到唐朝，就是盛唐时期，文教授说，唐朝最盛的时候，不但国内是歌舞升平，而且国土的范围也很大，朝鲜、安南都服从唐朝。文教授说，元朝的武力最强，元朝的领土跨欧亚两大洲，因为那个缘故，所以中国造火药、印刷等等的方法都传到西方去了。当时西方的文明也输入中国来了，可以说对中西文化的交流，元朝是有用的。又讲到明朝派郑和下西洋，西洋就是现在的南洋群岛，派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宣扬中国的声威跟发展对外贸易。又讲到鸦片战争，那是中国跟英国的战争，原因是那个时候英国人把鸦片运到中国的太多了，有一次中国禁止他们把鸦片进口，为了这件事两国就冲突起来了。从这个时候起，中国国势越来越衰弱。虽然清朝政府想变法图强，也不行了。文教授说，清朝的政治越来越腐败，再加上外患，国势一天不如一天。所以就有爱国分子起义革命，在1911年，就是阴历辛亥年，革命就成功了，那就是辛亥革命，也就是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做号召的革命。最后，文教授说，在历史上看，历代改朝换代，大多数是因为政治腐败，失去民心。
Lesson 23, Review, page 520.
有一个外国人 研究中国道家的学说和道教。他说，道家学说创始的是老子，他主张清静无为，伪而治。无为的意思就是不烦扰。他写的书有《道德经》。至于道教，是在东汉时候才奉老子为始祖。有些人把道教看作老子创始的，我想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。墨家的学说主张兼爱，孔子的学说主张的是仁。仁也有兼爱的意思，兼爱也有仁的意思，所以这两种学说并不冲突。中国从汉朝以后，历代都把儒家的学说看为比什么学说都好，尊孔子为圣人。为什么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要打倒孔子，甚至于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呢？周朝初年，全国统一，在历史上是一个志士。后来到了末年，王室衰弱，国内分裂为很多小国。这些小国从兴起到灭亡，时间都不太长。各小国之间常有战事，所以在历史上是一个乱世。天主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叫做景教，当时信天主教的人很少。后来利玛窦到中国来传教，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，他不但传教，并且把西方的科学传入了中国。在专制时代，有权势的人就是打了人，甚至于杀了人，也不一定算是犯法或是犯了罪的。君臣的臣是专制时代做官的人的名称，民主国家是没有这种名称的。如果判断一个人的善恶，不能只从他的说话上来下判断。田先生的身体本来很健康，昨天他病了，我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，他说头有点疼，我给他拿来治头疼的药让他吃，他拒绝吃，他说不过有点头疼罢了，就是不吃药也会好的。昨天参观展览会的人太多了，幸亏大门外有警察维持秩序，让参观的人依次序从大门进去。现在政府的政策是鼓励人民增加生产，以便促成经济繁荣。为什么管中国人叫唐人呢？这无疑的是因为唐朝的时候 国家的声威很大，所以一直到现在还管中国人叫唐人。中国从前只注重文学，不注重科学，更不注重物质文明。自从鸦片战争以后，才知道物质文明是有实用的，于是开始学习。所以说，鸦片战争是中国注意物质文明的转捩点。佛教的庙，有的时候也叫做寺。从前有一个寺，有不少田产。政府打算处理这些田产，寺里的人和政府交涉。后来寺里的人胜利了，寺里的人说，幸而交涉胜利了，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了。我把中国历来的朝代画一张图，我一看这张图，历代的名称就一目了然了。军阀和官僚都是旧时代的产物，他们互相利用，操纵政权，无疑的是对国家人民都不利的。秦朝的兴和秦朝的亡，在后世的人看来，真是太快了。他写的这一篇文章，大致说来还不错，但是犯了一个最大的毛病，是在总结的几句话里，好像和前边所说的有点矛盾。
Lesson 23, Questions, page 521.
文言和白话的问题在什么时期争论的最激烈？提倡白话的是什么人？他们为什么提倡白话文？文言和白话的争论，白话取得了优势，有什么事实的证明？文言和白话在用字和用词上很有分别，请你举几个例子来说说。我们从文法上也可以看出文言和白话的分别。请你举几个例子来说说。有人说，文言是古人的语言，白话是现代人所说的话。古代的音节多，现代的音节少，古代都是单音节，现代有很多多音节。这种说法是不是完全正确？古代音节最多不超过多少个？比现在多多少？请你说说庄子蝴蝶梦的故事，这个故事里的 蝴蝶是不是双音词？从庄子上，蝴蝶这个词可以证明什么？文言和白话都是达意表情的一种工具，这些工具是不是随着时代变化，变化的结果受欢迎的是哪一种？在中国近代有名的文学作品里，有两个王冕传，这两个王冕传有什么不同？什么时候、什么人用文言写的？在什么书上有用白话写的王冕传？把文言的王冕传和白话的王冕传比较一下，就能得到两个什么结论？听了这20次的专题讲话以后，我们的心得可以从哪两方面来说？在实质上有什么心得？在语文上有什么效果？